信间的修养的功德，这才是根本的关键，而不再分别哪一种法门比较高。其实在印顺导师的许多文章当中，他仍然很喜欢去分别高低浅深，对不对？就近不就近，了义不了义，包括宗喀巴大师在内也是一样。我觉得他那样子讲也是为了让他自己所教化的弟子们起对他所教授的法门的信心。你今天我要讲一个法门，难道我讲说我这个法门啊没有什么，你去学别的也可以，我会想讲吗？不会，我一定会谴责一下，因为在某一种利益的观点底下，我会去谴责这个门的道理殊胜出在哪里，对不对？那其他的法门在这个标准底下不殊胜在哪里？可是后人看起来那些文字就会感觉是高低。那如果我是那个法门的，当然会起而辩证嘛，起而辩证。所以法门的教导是在于一个起信的前提底下，而不是在于分别高低的前提底下。所以我们怎么真正能够回到依那一门来学习那一门的习惯？比如说上个礼拜六我也回答这位学长一句话，你不必要去把唯识的东西跟这个般若的东西呢，在你那个单门都还没有深入的情况底下就要去会同。其实会同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性，没有太大的必要性。要会同只有一种可能性，在它的子规目的上会同。尤其我们初初学佛的人，目标就放在观空上面，观察什么叫是空性。那么空性怎么去观察？从缘起上观察，对不对？是最简单的。那么了解空性之后呢，进一步去修养什么？修养我们的什么无我的功德，需要 无我的功德，处处在无我的功德底下呢，离自性，以离自性见的修养来面对一切的事，对不对？来体现无我我所的这种修行。所以这种修行呢，就必须要在能够离自性见的情况底下呢，才有办法让苦的因能够熄灭。所以这三乘都是为了要熄灭苦的执着。如果我们不执着一个有我所的前提，自然就可以熄灭一切的苦。这是转世成智这段文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三类分身习苦轮。好，所以我们呢回到哈安山大师的颂文解释呢，跟各位来解释最后的这四句。变相观空为厚德，果中犹自不全真，原名初发成无漏，三类分身习苦轮。刚才我们已经选讲了第四句了。那首先我们从第一句开始，先科文。他的科判呢，就在第一句话啊，此四句颂转世成智也，这个就是科文。好，那么从变位变代开始呢，一直到倒数第二行，名为假智那个地方有没有？请各位画个斜线，把它分段。从第一行变位变代到名为假智，最后到第二行中间这个地方为止呢，是在解释变相观空为厚德。底下果中犹自不全真者，这段文开始一直到隔夜，故此破之，一直到四十页第一行的第一个字为止，请画斜线，好，把它断开啊。这里呢是解释第二句果中犹自不全真。四十页第一行原名出发开始，一直到第二行所谓五八果上缘，底下画斜线把它分段。好，这两行呢是解释第三句原名出发成无漏。若此五事成所作智啊，转成啊，转成转成所作智啊，若此五次啊，若此五转成所作智开始，一直到哪里呢？故果上第四行上面，故果上亦成立生大用也，到这边的画斜线。这里呢是解释第四句三类分身习苦轮。最后呢参禅无名一破，一直到了无一法当情义，这两行呢是憨山大师的结语啊，憨山大师的结语。我都鼓励各位把憨山大师的结语啊抄下来，把它变成一个单独的颂文啊。那么他的就是什么？就是憨山大师的八世无相颂啊。 类似像这个六祖的四字颂一样啊，四字颂一样啊，那文句都很美啊，文句都很美。我们最后呢会帮各位画重点啊，我所选下来的，每个人都可以自己选哈、啊。你每段文都把哈森纳斯非常重要他个人的看法啊，不是解释名相的哦，是他个人的看法跟他的建议那几个颂文呢，把它抄录下来，那、啊、可以的话把它背下来，你就可以用八十规矩颂憨山颂，对不对？憨山的八十规矩颂的颂解文，自己做一个受持的这个依据啊，把它背下来，在直观当中可以去观照啊，观照，那么会蛮受用的。好，我们回到颂文上来看，什么叫做变相观空为厚德呢？一个一个字先解释哈、哦，他说变就是变代，在变代我们之前曾经讲过，对不对？在三进三量那个地方我们讲过啊。所谓的代值啊，就是把这个色尘，这个色尘呢是物质性的，对不对？我们纵使假设它实有，记住哈、哦，假设它实有，唯识是用这个态度开始的。唯识不是承认它有还是没有，唯识其实不太关心主体，因为唯识跟一切的佛法一样，根本是在破主体性，对不对？破无我无我所的，怎么会去假立有的？所以他是说假设有。假设境界有，那境界是色嘛？是。那我们现在呢？心不缘色，心怎么可以缘色？心只是以色为缘，对不对？取一分，在自证的体性上呢，变现，然后带着，就是其实啊，它一直就是四体二分啊，先二分，哪二分呢？见相二分，变带其实就是见相二分的意思啊。那么把外面的色法变带一分作为见分的观带因素，对不对？就变成见分所对的 相分、啊、把外面的色法变带一分为见分之所缘，作为所缘缘。其实我们能见的是心的所缘缘，并不是真正的色，心不能够见色。所以呢，你说根能见是能见都不对，根本无所见，根本无所见。你见的根本是心，你见的根本不是境界。所以我们见的唯一就是心所的表演，心所在那边表演，对不对？我们呢就借着心所的表演的诠释来认识外面的境界，就是这样子。那只要心所的解释一改变，我们全部的认识作用跟情绪就会跟着变。那么境界怎么可能说变就变，对不对？所以境界根本不能见，那对我们的五识来讲不能见，它唯一能见的都是变带的相分。所以这种作用呢，一直到修行观的次第，观次第都是变带相分的，记住吗？连修三摩地都是借着什么？三摩地心所变现的什么？三摩地的影像。记住哈、哦，观在三摩地观里面的所缘境也是什么？也是影像，也是相分来着的，它不是实相哎。所以呢，五识它要转世成智，不是原实相，它原的根本就是影像，不是原实相。所以呢，变相那个相就是什么？就是影像。我们呢，心呢变带影像，观空也必须要依着影像，对不对？依着影像来了解空性。啊，借着相来观空，你不借着色相来观空，空只是一个道理，根本不可观，根本不可观，怎么能观呢？可是不能观的话呢，我们就不能转世成智了，对不对？就不能够修行了。所以呢，我们修三摩地，就一定要借着一个所缘境，所以变相其实就是假借的所缘境来观察思维空性之所依，对不对？观察空性，借着一个所缘境，看看它在三摩地的过程当中呢，如化如幻。当你能够在三摩地心过程当中观察所缘的境界如化如幻了解以后，你就发觉境界根本无自性，唯是原生而已。既然是原生无自性，它危险什么？空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修行是以带相观空的方式来修行的。所以根本不是见真如，对不对？由这四个字就知道，修行不是缘真如观的，是缘妄相观的，妄境界观的。 我们今天眼见色是看的望境界，三摩地修所缘的也还是心的影像。可是一切相所显的都是什么？所显的都是空心。境界虽然是妄虚妄，可是它所显的性是什么？无自性的空性，对不对？原生的空性。空性根本在因地跟果地无分别，唯一的分别是我们在因地的时候必须要借着相观空性，到了果地的时候呢，根本就是限量限见，对不对？没有名言，没有分别，离心缘相，离名言相，无念无分别。那么因为无念无分别无法修，知道吗？无法修，所以我们的修行必须要依着什么？必须要依着变相观空，变代相分，来了解这些根本是所缘而已，不是真实有见，由此来体会空性，由此来体会空性。所以这个到了后得智的时候，为后得智，所以到了后得智的时候也还是这样子的。记住，后得智前面还要经过两重，我们现在叫做加行智啊。我们先经过加行智，加行智到了入最后一心，十六心中的最后一心的时候，就会怎么样？显现出什么？根本无分别智，对不对？会经过第二段，根本无分别智，根本无分别智见到什么？见到空性，见到无分别的空性。可是别忘了，根本无分别智所显现那个时候所见到的空性，是依什么缘来见的？是依着我们三摩地心所缘的影像，观察到原生无自性而显现出来的空性。依着这个空性的道理，我们入道法尔如是，而去了解一切的境界虽然千差万别，其性无二，只是什么？空性的显发而已。纵使到了入地以后的修行，甚至到了佛果位，佛的本愿慈悲力的缘故，也会借着五事作为所缘，对不对？变现出跟众生一样的境界，与众生同共生死。他所用的智慧是叫做后得智，而这后得智跟我们凡夫现在五事所缘的境界一样，是一样的，知道吗？所以这个境界在凡夫地是这样子，到果地还是这个样子，这就是生死跟涅槃不二。佛到了涅槃以后，佛入的涅槃是无住大波涅槃，不是二乘的搞灰式的啊，就是断灭的涅槃性。所以这边就是告诉我们，到了果地的时候呢，他所转成的智慧也还是标榜跟五事作用相同的后得智。所以后得智另外一句话也叫做方便智，方便智是般若智所显发出来的方便、愿、力、智这四个。记住我们六度不是最后一个是般若吗？般若之后呢，还会开出四道：方便、愿、力、智。这四度都是般若智之后的显发。如果没有这个四度的话，般若就等同于断空了，对不对？般若就是因为有这四度，所以般若称为般若波罗蜜。那么为后得的意思就是说，纵使到了后得智的时候，我们还是借着五事变相观空的能力与众生同一实性。所以到了原教的知见当中呢，他说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生死即生死，世间相即涅槃相，涅槃相即世间相，一相所谓无相。般若也是这样说，如果说涅槃相离世间相，那么这个涅槃相绝对是断灭，绝对是断灭相，它绝对不是所谓的空性，绝对不是所谓的般若的空性。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在因地跟果地所缘的境界其实不二，其实不二，但是呢，因缘有差别。在果地，这些是修行的因缘；可是到了因地的时候，这些妄境界是修行的所缘。到了果地的时候呢，佛是借着五事的所缘，变成什么？度众生的因缘。 所以同一所缘，但是作用不同啊，作用不同。好，我们看看憨生大师的文，他说呢，以五事一相缘五成的相分境，不是缘实境啊。五事的性境限量都是假立有能观有所观，到了果地也还是一样，所以呢，果地的佛不会没有眼睛啊。虽然他不需要眼睛，对不对？他不需要耳朵，他能听啊；他不需要鼻子，他能闻啊。可是他如果不变现这些东西，跟众生一样的形象的话，干扰干扰洗，听不见。所以呢，为了跟众生同一个作用性，所以他所变现的还是五尘的相分，一定会有的。好，一定会有的。以此事同八，同八事一起转啊，同八事一起转。是到什么时候转？到了大圆净智现前的时候啊。那么五事才会变得清净，所以五事到了大圆净智还没有转成无漏之前呢，它其实就是有漏的，因为有漏根本无体，五事根本不会生烦恼，会生烦恼是六事带来的作用相，其实作用相也不造成系缚，因为这些作用的妄相根本刹那不住，知道吗？它根本无一嘛，只是缘生缘灭嘛，你怎么能够造成系缚性？所以我们只要了解这个道理，就知道五事不构成系缚。五事既然不构成系缚，它是不是转四处？它不是转四处。那么它要怎么转？它要等八事转成无漏之后，五事根本从头到尾性不改，对，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还是五事，对不对？五事还是性尽限量啊。它是八事转，它就自然成无漏。只要八事转成大圆净智，五事根本体性不改，当体就变成什么？无漏啊！所以五事无罪，五事能所无罪。虽然有能所，它根本也无罪性，无罪性。所以呢，今天要修行呢，脱彼相。出五事所缘的相分作为三摩地的所缘，所以呢，我们修转世成智必须还是依五事所绕在八事田中的种子，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怎么样闻熏正法，把正法的种子怎么样落进八事种子田中，让它在我修三摩地的当中现行，而这个力量一定要比五欲六尘的力量的种子来的强才可以。所以我们闻熏重不重要？闻熏要靠什么？闻熏要靠闻思，对不对？修会让它怎么样种生现，借着正法闻熏种现相熏，一直不断的熏什么？熏无漏的种子，熏无漏的种子。这里就是这个意思。金托彼相，借着闻熏正法的种子，借着修行的生现来熏习无漏，由此才有办法遍带所缘的相分来观察思维空性。所以空性没有办法见，没有办法思维，它没有办法做所缘，在起心论包括在内，它也自己说它的真如根本是离心缘相，离分别相，对不对？怎么可能用任何言语说得到？所以相中为智所说的跟起心论性中所说的，它同样需要借着所缘境，对不对？既然如此的话，五事无罪。今天你要拿来攀缘五欲六尘是咱的事情，今天你要借着闻熏正法落下正法的种子，在三摩地当中变现所缘来思维有为法如化如幻，也还是要遍带观空。你不借着闻熏正法熏现的种子变现，你怎么样能够熏习无漏？对不对？所以所谓的熏习是要靠着闻熏正法遍带观空来熏习，而此方成智。到这里才能够升起什么智慧，才能够升起智慧。其相虽空，这个相啊，在这里是色相，这个色相是所缘相啊，所缘的这个色相虽然本身是空性，可是呢也未离空相，没有办法完全不让我们以为空有一个相，对不对？因为这个空呢即在色相上，所以我们所这个时候看到的空呢是即相之空，即即相之空才是中道的实相。 如果你看到无色相的空，那是断灭的空相。啊，所以同样见相，我们呢，与其见断灭的空相，不如带相观空好一点。因为带相观空会升起如化如幻的中道实相的观察。以不能够清源真如无相理故，因为呢，真正的真如无相的道理没有办法为所缘，知道吗？它是离一切的名言，离一切的心缘相，所以它没有办法做所缘。在安慧论师的说法当中呢，我们请看到最后一句话，以安慧师，就是安慧论师啊，他们那一宗的人呢、啊，说后得智啊，后得智在因中可以清源真如。所以在藏教的唯识的思想，乃至于如来藏的思想、起信论的思想，都说真如可以受熏。当然他们有一套他们的说法，可是问题在哪里？在于起信论自己说真如是离心缘相，对不对？既然他离名言、离心缘相，他何以又能够受熏？何以又能够熏无明？真的能够熏无明的，真的能够受熏的，只有什么？只有闻思所缘的正法啊，只有法界等流的正法才能够熏无明，对不对？那个正法会因为我们对它的理解不如理，修行不如法，而会怎么样？染污了正法，是不是？只有这种相似的真如的这种法界等流的法，才有办法被熏习，才有办法熏习别人。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在正法上头修学什么？如理如量的智慧，这才是我们的关键。所以呢，在这边呢，同样的，憨山大师就依着陈维师论的立场，批判安慧论师的说法，说后的智不可能亲见真如的，真如怎么可能见？真如不能见，真如只能够契入，对不对？只能够超越，只能够悟入，不能够亲见，真如不能够作为所缘。这是护法论师玄奘这一系见解跟安慧这一系见解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安慧那一系的派呢，也被称为叫做无相唯识。那么我们当然也同意无相唯识是圣义谛的说法啊，是圣义谛的说法。那么玄奘以及护法论师这一派的叫做有相唯识，因为他们强调修行必须有相而入啊，不能够无相而入。无相怎么入？无相本来就不可说、不可念、不可分别，怎么变成修行的所缘呢？它是一个道理，道理是不可能亲缘的啊。这个是玄奘这一系魁基法师的《成为书论注记》当中呢，他很强调的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现在被一直讨论的地方。其实墨学根本觉得，这根本是井水不犯河水，根本两个假设、两个理论体系，根本八竿子打不到一条去。可是这两派的人偏偏要变来变去，我实在是搞不太懂。哈，两者的说法，一个是说界相要观空性嘛，对不对？一者说法，他的理性是不可观的，对不对？你要了解这个道理，根本不是去观，根本无所观。一个是无所观，一个要观空。两个方法不同，同样要入无我无我所的思维，所以这两个根本方法不同，只归一处。只要了解它的目的相同，方法各随其便。你们要依着相中修，依着安慧修，依着性中修，各随其便。只要目的不要搞混了就好了。其实真正真如无相的理性是不可圆的，不是吗？不管性中如是说，相中也如是说。所以既然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不能亲见，我们就要借着什么方来见？借着色相观他的理性来见，这是唯识的主张。所以呢，智有根本智跟后的智，请各位加上另外两个，就是加行。智有加行、根本与后德。加行智的形象跟后德智的形象相似啊，但是它的业用也相似，但是它的体性却不同啊。一个是有相的，一个是无相的啊，一个是无相的。所以后德智根本是依着无分别智而起的后德智， 所以有人认为后的字是有分别的，其实是错的哈。后的字仍然是无分别的，它无分别，可是它可以圆有分别的相，因为有分别的相是随顺众生的凡情，是依着慈悲本愿力名言假施设的缘故，不是真正有相，不是真正有相。他在用那个相之前就知道他是假施设的，对不对？依着慈悲的缘故，所以才假设有这个东西嘛，不是真的有嘛。所以这边是非常重要的观点。而根本字圆如，圆如名叫圣意真字啊，请各位加上圣意真字。后的字圆熟地，圆熟地名为假字，假字不是虚假的意思哦，是假借名言而观察而得的智慧，借着名言而观察的智慧。所以哪个智慧才可以用？真智无相，对不对？不能用，它只能够被显现，不能够用真智。真智怎么能用？名言说不到啊，它所缘皆如，根本只是缘起，而没有作者，没有受者，对不对？它自心分别，根本无相，所以真智不可用。后得之缘熟才可以用，所以呢，在因地跟果地都只能用什么字？都只能用假字，假借名言的智慧。如果我们不透过假借名言的智慧，离了四书地有圣义地吗？圣义地根本就是观待于四书地假施设的，他是借着说有圣义地，告诉我们原四书地去超越。对不对？去超越。如果他不假设有个圣义地，我们认为世俗就是圣义。其实我们告诉我，世俗是有相的，是不非圣义。所以我们要即相而能够离相，这才是假这个名言的方便。这个方便的智慧是我们在因地跟果地同样都要用的。可是现在有很多的学派一直不断的批评方便法，认为方便法如何如何的不了义。其实他所谓的不了义是不了圣义，这一点我们绝对要同意，世俗地绝对不了圣义地。可是问题，圣义地名言说不到，要修观的话一定要假借什么？假借假字，假借世俗字。到了果地上要度众生的话，也要假借什么？也要假借世俗的，世俗的后的字啊，能够见世俗的后的字。如果你处处都要坚持什么根本无分别字的话，你根本没有机用，根本没有机用，你就失去了什么？慈悲本愿力。没有了慈悲本愿力，这种智慧根本就跟二乘人一样，断灭的空智，断灭空智。所以呢，变相观空为后得，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因地跟果地都要以，果地的目的是要证入无分别智之后，再来用用分别的世俗智。这种呢，在般若经当中就知道用无所得空，知道毕竟空，但是却要用无所得空，因为知道用者无性，对不对？于是他会很努力的尽心尽力的为着众生执着的缘故而大用，大行其道，这就是最大的关键所在。那么有许多的教法非常提倡什么真智，而贬义什么假智。可是假字世俗字如果不说清楚讲明白，不能够变成修行的次第的话，那么唯摄上根，如果只有上根人能够圆真字得悟入的话，那么中下根人都息后了。所以呢，我们要普摄上根起见，必须要知道因地跟果地的佛都一样，怎么样？同用假字，不假借名言，不施摄正法，根本众生不得度，这是这句话的重要的关键啊。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弃舍世间，依此而发起菩提心啊，依此而发起菩提心。所以呢，他说啊，这种后的字果中犹自不全真，其实这句话讲的道理跟前面一样。我们看看因啊憨真大师的说法，他说这句话讲的是什么意思呢？正所谓在佛果位中也还叫做假字哦，佛虽然已经证得什么无漏的智慧，可是无漏智慧用的是什么？用的还是世俗智，还是要假借名言。如果佛根本不说法，众生哪能得度？所以呢，这句话就在破什么？ 一丝的这个嫉妒，因为他就指着什么安慧论师一派的这个学者呢，他就认为说后得智原如，对不对？原胜于地，这句话道理上是说不通的。他是依着真如是不错的，可是他不能原如，他一定依着无分别的真如，可是他不能够圆如，对不对？然后就讲半天，你就描述半天，讲的再怎么玄，对不对？讲的再怎么高雅，再怎么高尚，你称它为真如啊，称它为空性啊，空相啊，无相啊，称它怎么再怎么高明的地方，就总是称它为如都不可见，这些都只是名字相，因为都会被我们认为有一个什么东西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后得智在因地圆如这种东西呢是不可用的，不可用的，故此破之啊。用这句话来说，在佛果地上都还要用假字啊，所以呢，你怎么可以在因地当中观如呢？啊，因地当观如，因地当中观的一定是相，所以你的如如果是离相而观的话，那个如是断灭的。所以我们讲啊，如不是空，如是缘起。所以我们鼓励要去观缘起，不要去观空，不要拿空当作所缘境。很多人喜欢呢、啊，拿空啊，拿空空洞洞的那种，觉得这个就是六根放下，那个可能会变成无记啊，断灭啊，然后心就死死的，那入到无分别境界，那么那个是那种定啊，是跟外道定一模一样，外道定一模一样。佛所教的禅定不是这种境界啊，虽然呢我们有一个空这个字，可是空不以为所缘，它要误入的，它借着什么东西误入？借着缘起，借着色相，借着所缘境去分别它的道理，借着分别它的道理，借着道理呢在你的习气上超越，作为你自己调伏烦恼乃至于永断永离烦恼的一个所依，对不对？我们知道烦恼根本无体，这个道理我们要明白啊，根本了无一物可当行，这个道理要明白。因为这个道理是汉顿他是一直不断提醒我们修行的大纲，就是宗旨，就是心要，这个心要一定要清楚。所以呢，真如可以做所依，但不能够作为所缘。很多人一直要去求一个真，对不对？妄可除这件事情都是什么假安利的说法，因为他们无体怎么能除呢？对不对？你还去求一个真，我们就起笑。所以呢，有人去断妄以后要去求真，那是头上又安头了，对不对？妄已经是执着了，何必在执着之外呢又立一个真来求呢？对不对？那么心头一直不断的安立一个所求，这有所求心如果不灭习的话，苦轮会一直不断的辗转相生，这是整个唯识般若乃至于如来藏系一直要说的道理。所以在这边呢破之，果中由是不觉能讲佛都还要用假字，对不对？何必去独尊真字而贬斥世俗字？如果很多道理在凡情说不过去的话，你根本怎么度众生？没有度众生的文字般若、观照般若怎么修？实相般若又怎么见？实相般若有能见吗？有所见吗？对不对？既然不是能缘，你何有证入之可能？所以了解根本实相不可修不可证，这是进一步当你超越以后你可以说出的境界，说出的境界。你在果地上描述再多，纵使它接近胜于地，可是它不能作为所缘，所缘一定是色相，由色相来观它的性自空。那么依着这种毕竟空的道理，那么受用什么？受用它假立名言施设的分别相，于是你可以受惠到什么假字的利益，而不在假字当中呢受生死的苦，这是菩萨道的关键。所以呢，等到我们的八识啊种子清净了，它就会转成什么大圆净智。所以圆明出发指的就是大圆净智呢转成功了以后呢，八识转成大圆净智呢，底下还能就写了出发之时此前五识即成无漏。所以呢，到了实地后心哦，还没有圆满之前哦，你都还有一分无明，对不对？所以谁可以说实地菩萨无关行？ 实力菩萨如果离观行，他就离了度众生的因缘，他不以这度众生的大悲为缘，他怎么成就佛果？大悲是般若的因缘，没有因缘怎么升起般若智慧？无般若智慧怎么能够证入沙婆罗智？所以同样的道理，离因缘不成佛菩萨，这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五世在大圆净智发了以后呢，自然当体就明白了他根本无漏。无漏的实相是什么？性尽限量。所以性尽限量不可用，但是呢他可以悟入那个道理性，对不对？借着五世的妄境界的作用，他可以悟入那个道理性啊，因为他从本以来根本就是符合什么无漏的道理，可是他无法无漏，因为他必须有分别，知道吗？他必须伴随着六世起作用，他跟八世也同五片形同体，所以他们八世同体，所谓五八果上缘，所谓果上缘其实是根本就缘，而没有办法用任何有为的方法圆它，懂意思吗？所以呢，五八根本不是修行可作意的处所。所以这边呢已经跟我们讲了，五八果上缘是自然成就，是自然成就。为什么自然成就？因为它本来就是空性显发，不是因为有为的造作修成就的。所以他说是无修的，那个境界是无证的，不是你证得的，那个结果不是你修来的，不是你有为的次第成就成那个功德的，所以他本来的功德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依止于真如无分别的这个智慧，而显出什么有分别的相用啊，有分别的相用，这是五八果上缘后面隐含的意思，是不可修不可证，不可以有为行德，是这个意思。好，最后一句话，他说：若此五，就是这个五事呢，转五漏而变成成所作智。成所作智这个名字也取得很好玩哈，成就是成就，成办那个成办，所作已办那个办，成办成办什么？成办一切的所作。所以五事一样，在分别境界当中，他会有一些作为。对不对？他会去做早课，他会去做晚课，他会去应对进退，对不对？如果五世成佛以后，就再也不能够跟一般的境界应对进退了，他就跟死木搞灰一样。所以五世被叫做成所作智。所以呢，我们后面才会说了，五根门头皆什么？光明自照，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把这个话转成一个名词，就叫成所作智。其实转有没有转？没有转，只是把妄尽之后呢，五根就自然现出光明自照的作用。它本来就是光明自照的，因为它性尽限量的，它本来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哦，不是因为你修成功了大圆净智之后，它才变成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是转，只是有这个名称，因为它有阶段的前后不同。因为在这个之前，在十地金刚心之前，我们没有办法证到这个境界。金刚心之后，它自然就是这个样子。啊，它不是修成的，所以呢，在佛果中则能现三类化身，大化，大化呢写千丈如色那身，小化是丈六金身。随类化身最明白的就是三十三应化身了，就是这是观世音的哈。那当然，当然佛菩萨来讲的话呢，总合起来的是无量应化身了啊。这三类呢，其实。随类化身度什么？度凡夫，对不对？用什么度？用人天善法度。小就是这个丈六金身呢，度什么？度资粮位的声闻缘觉，对不对？以四地法，以十二因缘啊，教我们修什么？解脱道啊。那么大化呢，就告诉我们呢，以大悲菩提心为根本。啊，根本修菩萨道，以三乘的教法告诉我们成就成所作智的限量性尽的妙用，对不对？就告诉我们，那这个妙用呢，是唯佛能做，能承办佛五世这种成所作智的功德。因为在 入了灭尽定的阿罗汉都没有办法有成所作智啊，只有佛才能够产生具备有这成所作智，只有佛才能够以这三身三个程度的智慧应机立物，物则一切有情事也啊，才有办法依这三类的教法去接引三类的三个根基的有情众生，以在因中有外作用啊，在因地呢会沿着众生的根基啊，那个外者是依着众生的根基啊，不是他的心外啊，是依着众生的根基呢起这三种教法的作用。所以教法是依机而有用的，不是法有分别，法同样都是五世现见的功德啊。所以呢这些功德呢只有在佛果上才能够产生利益一切众生的大机大用。所以这边如果用般若的说法呢，就是悟入毕竟空，所以菩萨常游毕竟空，但是要用无所得空来度化三乘的众生。那到这里呢就把四句话解释完了。那么最后呢他来结语，他说啊，禅家参就什么呢，就要参就无明根本怎么样绑不住五识的作用，五识的差别缘见相分根本无体，对不对？它只是因缘生灭，因缘生灭根本不立自性，既然不立自性，怎么会让五识升起染污作用？所以它从本以来根本无染，所以由此显发五识现尽现量光明自照的本来面目。那么这种本来面目呢，如镜照物，这四个字不妨，这八个字如镜照物，不僵不盈，请各位可以背下来，我觉得很好，它就是一种修行的态度，对待一切的因缘如镜照物，不僵不盈，多用耳朵多用心去把别人的因缘别人所现的因缘弄清楚，一定要假设别人都是善意，对不对？你自己怎么去诠释这个因缘相，会造成我们今天在应对过程当中的业用，这个业用呢是我们的诠释可以做主的，我们不必因着我们自己的认识作用或依着感受产生差别的情绪。如果我们一直不断的被触，触就是认识作用，被受，受就是情绪作用，如果一直不断的被我们的认识作用跟情绪作用拖着团团转的话，我们对心是不做主的啊，对心是不做主的，我们要重新一直不断的从多种角度去诠释这个触跟受有没有它实在的境界。我们发现只要我对它的诠释不一样，那么这个境界的意义会造成造业的所依就会转成清净，当所依能够转成清净了以后，所缘自然就清净，所缘清净了以后呢，心清净，智也就显发起大吉大用，智也就清净，所以所依转，所缘就转，所缘转，心就转，心转的话呢，智就转，所以唯识要转世成智，从哪里下手？从所依下手，转所依，其实所依根本无自性嘛，对不对？哪有转的那个主体性在？根本想要转，转不到东西来，它本来面目就是了无一物可当情，就是跳脱到什么禅家的悟境上去。啊，由此呢，终日因缘了无一法当情矣。啊，当情就是没有办法分别。可是可不可以分别？就是因为荧幕上是无分别的，所以才可以在无分别的荧幕上怎么样变现万法，对不对？如果我们的心头啊是乱糟糟的，你今天映现在有分别的荧幕上面的像根本看不清楚，对不对？今天我为什么可以在境界像上看得分明，就是因为我心是什么无分别的清净像，这样子来体会，各位可以去感受一下。但是呢我觉得也有一点点危险，因为你会想让我的心就是像什么白幕一样，又有个主体性在那个地方了，所以我还是建议哈，用佛师比丘的建议，还是要观察缘起无自性会比较根本彻底一点。 我们过程当中所假立的各种方便的名相，都只是方便，记得吗？它不是圣意，它不是圣意。说这样教法的人，自己本来就说他非圣意，不是等中观应承派的人批评他非圣意，他才非圣意的啊。所以不必容得了批评，可是呢，今天学唯识的人一定要有这个认识啊。所以我的老师当时要我学唯识的时候呢，他第一个要我先去读入宗论，先把入宗论、月称论师骂唯识的那个地方啊多读几遍，那你去读唯识才不会入唯识的害。其实唯识根本不想要造成这种有自信、唯识实性呢、的这种相的这种作用性在，他根本不想这个依。这个依其实是依着什么？依着弥勒菩萨啊修慈悲三昧的缘故。他发现如果不假立名相方便啊的话，所依悟空很难啊，所依悟空很难。乃至于他告诉我们一种方便，就是假立唯识无尽，先把尽遣除在外，不必要去分析什么所缘的有无。那么其实呢，你自己的生根呢、也是人家的所缘尽，对不对？其实你不要开始去观你的能观自存不存在主体性，从所缘毕竟无体、原生无自性这个角度底下，你的生根也是什么？也是无体的。既然无体，你的无事能不能依在生根上面？无所依嘛。既然无所依，有没有我？没有我。无事是我的我所，对不对？无我自然无我所。所以其实这个道理也一样可以理解，一样可以悟入。只是那个次第啊，还是要有每一个教法的传承的差别啊。所以我们应当啊，要把每一个教法的真正的观察思维的方式讲清楚、弄明白。少在那个教法上分高低，学寒山大师能够契入类似像禅家一样。今天我把禅家的方式用唯识来解释也一样可以，我可以用唯识当成抉择门去抉择什么？抉择禅家的思维跟信中的 观察方式也一样可以去做抉择。那么你如果熟悉每一个教法，都可以用任何教法来圆融其他教法的指归，可是方法不需要混乱啊，不需要混乱，这才是根本学法之道啊。乃至于如果你能够一门得到观察思维空性的受用，不妨你就可以多看看别人的说法，其实发觉你自然可以会通啊，自然可以会通啊，不必在你学习过程当中硬要把方法去对。我们不是在建立一个理论模式啊，理论模式的建构并不重要，了解当时大德造这个颂用意比较重要。因为用意不是追求名字的解释可以了解的，他的道理总是在解释之外，有一个他造这个颂的用意在。所以为什么佛法无人说啊，有智而不可得，知道吗？那个智啊，总是自己以为是，总是落在我们生灭心的知见底下。所以一定要用正量的方式啊，一定要鼓励大家去修正。没有实证的经验，我们就会只落在哪里？只落在文字相上去理解，光用理解的来辨高低，实在是非今天佛门之性啊。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当然了，要受用文献探讨学的益处，可是不要受限在文献探讨学的门径当中啊，早早快一点在我们这个当中呢，能够利用圣道的修学产生出真正的大德性人啊，能够有大德性的人出现，才能够来解释原来佛陀的教法是什么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佛陀是比丘他讲缘起的用意。其实我倒也觉得觉因论师虽然他批评有批评有加，可是我觉得阿毗达摩啊，毕竟还是一些很有正量的修行人，他对阿含的解释，对不对？如果不依着阿毗达摩的论点的话呢，阿含经还是要靠什么？靠老师来解释，对不对？所以我有多一个论点来做依据，好过于没有论点做依据，这是我修学的心得。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同样尊重经律论三藏啊，但不要太在名义上落之见啊。所以我也虽然见得一门深入，但是也不排斥广学多闻，因为借着版本的对照，我们可以显现出到底那一门真正修行的关键在什么地方 啊，才可以显现出我们的知见会不会太明智限制住了，啊，落在知见底下。好，以上呢是把这个转世成智的四句，这四句其实呢重点就在第一句，变相观空为厚德。后面两句呢其实是在提醒这一句的意义，告诉我们在果地的佛一样用的是什么有分别的智，可是差别在哪里？这个有分别的厚德智依于什么无分别的真如，依无分别的真如所显出来的有分别其实是不可思议的有分别，不是真正的有分别啊。那么无漏也不是那个时候才变成无漏，因为它本来无漏，只是被什么染污所障碍。所以我们修行并不是追求正义，而是什么借着世俗地观察我们现在所做的分别都是虚妄不实的，把这个障碍能够看破放下，而不是求什么求一个佛道可成。你如果用这个当作你的目的的话呢，修行无功。所以我们不妨啊翻到最后的四字颂，看一下那几个字，我觉得六祖大师实在是厉害啊。看看哈，五四是什么意思呢？在54页，他说啊，成所作智同圆镜，有没有？成所作智就是什么智？就是大圆镜智。好，翻过来，大圆镜智是什么？大圆镜智性清净，对不对？那模样模家啊，有没有八事？其实也是没有的。他的自信清净就是空了，这个性空的意思。大圆镜智有没有那个东西呢？他性自空的，性自空的啊。所以呢，我们说五事的这个黑锅是背谁的啊？背六事，对不对？可是六事啊，有没有见？妙观察智见非空，也不是依着能见所见而来的啊。虽然假力能所性尽限量，那是假力的，不是真的，不是真正见有功，见非功，不是能转啊。妙观察智假说是能观察，其实呢六事也不是能造业的主体性，对不对？平等性智心无病，因为根本无所执，你以为有所执也执不到东西啊，对不对？执不到东西是以为你有病而已啊，你根本有没有病？根本没有病啊，根本。所以这细骨啊，共嘎不共哎，啊，可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可是因为我们今天呢，没有办法受用到这四字颂的功德，所以呢，不得不怎么样？回过头来，39页，变相观空为厚德。我们今天在因地的修行是变代观空，可是跟果地上的佛也一样。同此什么假智的分别相，对不对？今天我们以为有分别，其实分别无自性啊，无分别也是空，所以我们今天的有分别跟佛果位上的无分别其实是同一实相，只是我们不能知而已，知道吗？所以由此啊，就不需要再去说我们有佛性了，好好修行就是了吧，对不对？去在那边肯定我有佛性，那有什么好高明的地方？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你有没有佛性你还是要修行，对不对？到了佛果位上，佛还是很努力的用度众生现菩萨来修行，对不对？连他都是这样子了，我们今天还无修无证，根本不修不证的这种凡夫地，我们今天就说我们今天能够亲见真如，公干无恙呢？公干无恙呢？啊，这样子会不会鼓励我们自己不修行？这就是我们今天呢，真的鼓励不修啊，鼓励不修行，老要用理解，用这种圣义地的理解就取代修行，一个最大的问题所在。如果今天我们的个性修养不能够提升，我们今天不能够喜欢去过简朴的生活，也不鼓励我们一切的眷属因缘同样能够去过简朴的生活，请问这世间要用多少方法来改善它的缺点，对不对？你去想再多的方法，那个方法一定会创造出更多的问题。所以科学文明都不是解决世间纷争的好方法。我们今天就太迷信什么科技文明、物质文明，太强调世间分别的智慧，去创造出很多很高明的方法。其实只要在什么，在自己的五欲六尘这个地方啊，简单下来，就可以回归到清净而且很丰富的自信大机大用上面。 所以这些真实的修养不能够在我们的行住坐卧当中产生功德，产生修养的个性的话，这个真实的个性不能够显发。每个人都说我有智慧，那才是真正要命，才是真正要命。所以今天我们并不鼓励智慧啊，南传的人也太强调一定要说什么，一定要说实相，那个唯智主义会忽略了什么？忽略了方便的妙用，对不对？方便的妙用，你太去讲说啊，没有净土可往生，这句话讲的有好处吗？没有好处的，没有好处的。你纵使很强调唯心净土，我宁可相信有个地方可以去，有什么关系？想也是想想嘛，说说不能说吗？说的也是无体嘛。你如果相信无体，我说有体也同一无体嘛。所以管你怎么说，性无病啊，见非功啊，性清净啊，对不对？同缘净啊，你饶我多说，多说说不到真如，何妨我说？只要这一说有作用，能够让我的修行怎么样增上，对不对？能够让我的性，能够让我的修行的个性呢，能够越来越清净，能够享受到简朴生活清净以后的受用，这样子能够真的远离烦恼，而却能够应机对缘，岂不妙哉？对不对？这一生就可以成就有修养的德性，何待来生？于是你就可以在当生相信净土此生成就。所以不在道理性上去分别再三啊，去分别性中相中，其实都已经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方法各自深入啊，各自深入，只要那样子的方便法门能够让你的心庄严，那个最重要啊，能够发起这样子庄严的菩提心、大悲心，能够发得起来啊。纵使我需要有一个东西靠一下，靠的东西根本也性清净，何必怕有一个东西可以靠呢？对不对？所以呢，有的靠好过于没得靠，对不对？没得靠，今天呢，我常常会觉得孤独，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好过我一句佛号可以为依持，我承认我自己笨，我承认自己笨，我觉得这样子蛮好，这样子蛮好。可是，在理智上，你可以在这种修学般若的过程当中，修学唯识的过程当中，知道唯识无异，知道般若也无性，同一所说，根本了无一物可当情，落到禅家口中，根本同一回事，同一回事。所以在文字教法上的辩证呢，似乎显得多余了。好，多此一说了，我们就把五四颂消文完毕，有没有问题？是。
有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像前七世啊，哎，一到第八世只现什么，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前五世可以现这样？那六第六世是用分别的。
在阿含经的时代呢，五世还有一净色根啊，六世呢，在阿含经的时代呢，就已经显出它的虚妄性。那么大乘为世以后，又假立了七世跟八世啊，所以重点就在关键的后三世假安立的必要性。所以我们等到讲到六世七世颂的时候，我再回答法师您这个问题。好，关键就在于一样，还是三个字，无所依。你看哈，你看哈，五事啊，一，你对外人讲还是依着这个色根，对不对？啊，依着眼能见，依着耳能听呢。可是六是依什么？好，你说理论上依着什么？依着莫那事。好，大乘唯识，人家都说大乘唯识建造一个理论，六是依什么？依莫那事为根。可是莫那事是事呢，事是心法呢。心法毕竟什么无常的呢？以无常作为所依，那请问六识是什么东东？六识是依着无常起的作用，无常能依吗？假说可以为依，可是能依吗？不能依吗？不能依啊，怎么起六识作用？五识今天已经讲了嘛，对不对？如果各位今天这样子经过这三段的颂文，知道它根本无自性的话，它只是假说分别，其实呢，那个分别的背后的主体是什么？ 其实是无自信的信尽限量。我们讲到六四以后，又会得到同样的结论，只是辩证方法不同。那讲起来很复杂，我们到那时候再跟法师解释。最关键还是所依毕竟清净，还是这个原理啊。对，
已经修行到那个，就能够六根互用。那我们凡夫就只能依五根这样子。
就是要去正确的运用五根的意思了。正确的运用五根，对不对？去取清净的五尘，起清净的五事，这是我们今天修行的目的。今天我们修行不借着五事修，还真的没办法修。可是五事他无抉择，他不会自己抉择，所以我们要从哪里下手？从六事替他抉择下手，知道吧？我们多给五事清净的所缘，五事自然就清净妙用。你一直不断的喂给五事什么染污的所缘，它自然它就染污的作用，只是这样。那这样子就会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转一是怎么转，对不对？所以只要一指清净，一切就自然就一直不断辗转，变得越来越清净。所以啊，种现相熏，业果相续，除了解释染物的现象之外，它也解释了修行的次第。修行还是要依着怎么样，种现相熏，业果相续。可是波尔经又讲了一个更彻底的地方，根本你就要悟入刹那无生无自性，根本罪性本空。从这个地方啪嗒超越，从世俗名言的施舍的地方呢去超越。好，以后我们再来谈这个东西哈。好，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告个段落。大众请合掌，一起恭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回去我告诉各位，这个五事颂的表要画哈，因为那个表底下还要保留六四七四八四的位置，所以那个横轴也好或纵轴也好，就是那个最多的科啊，那十门啊，十门的大小科啊，各位把它穷尽列举。只有在界地那个地方呢，只要写三科就好了啊。五趣杂居地啊，离身喜乐地，加上其他七地就好了，其他要全部都写哈。那到了相应心所那个地方呢，要写的麻烦一点，你要自己去稍微解释一下，让自己能够明了为什么它相应，为什么它不相应啊。那么这里的文有解释一部分，不过是文言。那么各位如果愿意去读于老师的书里面，他也有解释啊，不过也要把它文段找出来啊。那这个部分我们等到八师颂文通通消完了以后，回头再来讲相应心所这一门。